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被攻击的约瑟》。在上一次的节目里呢，我们播出了第一个方面，残酷的攻击。今天我们会继续分享司布真在1855年4月1号安息日早晨在斯特兰德的艾克塞特大厅的讲道《被攻击的约瑟》接下去的内容。欢迎收听。以上呢，我们见了这些弓箭手所射出的箭。那现在呢，我们要往上走一点，在岩石的后面，我们来看看呢，被保护的勇士在弓箭手苦害他时是多么的勇敢。那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方面，被保护的勇士。他在岩石后面做什么呢？经文说啊，他的弓仍旧坚硬。我们来想一想啊，神喜爱的人是怎么样的？弓箭手呢，就在下面，在他的面前呢，有一堵石头的城墙。他不时呢，看一看弓箭手在做什么，但他呀，一般都躲在后面。他被安置在岩石上，有数天的安全，完全不用在意啊，下面所有的攻击。那就让我们一起沿着山羊的足迹，我们来看看啊，勇士在他隐蔽处的情景。首先呢，我们会注意到他有一把弓，因为我们读到啊，他的弓仍旧坚硬。如果他愿意的话呢，他的确可以反击回去，但他非常的安静，他不愿意和他们战斗。如果他愿意啊，他完全可以拉开弓，全力的拉开弓箭，比那些仇敌还要精准的射在他们的心脏上。但我们要注意啊，这位勇士在这儿非常的安静，他伸展着他那有力的四肢，他安息在他那有力的弓箭旁，他似乎在说啊，愤怒吧，把你们的箭都用完吧，把箭袋啊都倒在我身上吧，磨破你们的弓弦，木头也因着不断的拉弓折断了，我在这儿啊安全无恙的舒展自己，我的弓仍旧坚硬，除了向你射箭，我还有其他的事要做。我的箭呢，是针对神的敌人，至高者的仇敌，我不能把箭浪费在你们这些麻雀身上，你们是我箭下的鸟儿，我不会浪费一支箭呢在你们的身上。这样啊，他就躲在了岩石的后面，藐视所有的人，但他的弓仍旧坚硬。各位啊，我们要好好的注意他的安静，他的弓静止，不是活泼的，不是总在移动的，而是静止的，安静的。他没有注意到这次的攻击。弓箭手呢，虽然苦害了约瑟，但他并没有调转他的弓来攻击他们，而是有力的停在那儿。他没有朝他们开弓。在他们愤怒的时候呢，他安息了。你想啊，月亮会教训一只朝他吠的狗吗？狮子会转过来咬碎一只朝他吠的野狗吗？星星 会因为夜莺的斥责就不再发光吗？太阳又会因为遮住它的云彩就停止了转动吗？河流会因为柳树将枝叶垂到水面就驻足不行吗？不会啊，神的宇宙啊，继续的运转，即使人们反对，他也不会理会他们。神就是这样创造的，他为善而团结协作，他不会因斥责而停留，也不会因为人的赞美而前进。弟兄姐妹啊，让你的弓静止吧，不要匆忙的为自己解决问题，神会照顾你的。不要管自己，只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而勇敢，坚守在耶稣基督的真理中。而你的弓啊，要静止。不过呢，我们也不能忘记下一个词，你的弓仍旧坚硬。虽然啊，它的弓是安静的，但不是因为断裂的缘故。约瑟的弓呢，就像征服者威廉的弓，除了约瑟自己，没有人能够拉得开，它是有力量的。我们看见勇士弯弓，用他有力的膀臂啊，把弓拉下来，拉动弓弦，让它预备妥当。他的弓啊，仍旧是坚硬的，它没有突然折断，也没有向旁边移动。对约瑟而言呢，他的贞洁就是他的弓，并没有失去，他的信心也是他的弓，没有屈服，没有中断。还有呢，是他的勇气，没有让你失望。还有就是他的品格，他的诚实也是他的弓，他没有丢掉。有些人呢，格外在意名声，他们认为他们肯定绝对一定会失去他们的品格。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因为过错而失去他们，那么我们就永远无需在意别人的看法。你们知道啊，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各方各面都站得住的，但世上任何一个傻瓜都可以散布与他不利的谣言。散布谣言比止住谣言要轻松得多。如果你想让真理走遍世界，你必须啊雇用一辆特快列车来拉着它。但如果呢，你想让谎言走遍世界，它呀就会自己飞着去了。它就像羽毛那样的轻，一口气啊就能把它带走。你看，俗话说啊，真理还在穿鞋子，谎言就满世界的跑了。不过呢，它不能伤害我们，因为如果它像羽毛那么的轻，传播那么快，那它的影响力啊，就像被它吹落在城墙上一样。无论如何，因为它轻盈微小，它造不成任何损失。所以各位基督徒，不要怕，就让这些诽谤飞扬吧，任凭这些嫉妒发出分叉的舌头，任凭他朝你嘶吼，但你的弓啊仍旧是坚硬的。所以各位，你们是被保护的勇士啊，要保持安静，不要惧怕，要像鹰在高高的巢穴上俯视平原的捕鸟人，将你勇敢的目光转向他们，说你可以射箭，但你们所射的连我所占之地的一半也不到。如果你愿意，那你就尽情地浪费你的弹药吧，你们是碰不着我的。然后啊，我们就可以拍着翅膀从山上飞到天上，在那儿啊嘲笑他们。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在他里面要安然居住。那第三方面呢，就是秘密的力量。他的手因雅各的大能者而健壮。我们首先呢要注意，他的力量是真力量。经文说他的手，这样可并不只是他的手。一些人可以用手做很多的事儿，但都是虚的力量。 手臂没有肌肉，没有力量。但约瑟啊，是胳膊上的手健壮，这是真正的力量，是真肌肉、真神经、真腱肌。这不是简单的手的力量，快速的移动手指而已，而是手臂整个都很健壮。这力量呢，是神给约瑟的真力量。这呀，不是吹嘘的勇猛，不是虚构的，不是人们所谈论的那种虚幻的梦想，不切实际。约瑟所有的呀，是真实的力量。我不想和神的约瑟战斗啊，我发现他们的打击呀，都非常的重。我害怕呀，基督徒的击打胜过任何人的攻击，因为他有骨有筋，而且打击得很重。如果教会的敌人攻击生命的继承人，那就会有一场艰苦的斗争。比巨人更强大的呀，是天国的子民。他们一旦兴起作战，长矛和铠甲都会沦为笑柄。但他们是有耐心的一代人，忍受痛苦却没有憎恨，经受谩骂呀也没有报复回去。当他们的敌人得到了应有的报应时，就是他们得胜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全世界都会看到这小群是地位高的人。万物的渣滓啊，确实是有真力量和尊贵的人。所以无论世界接不接受，被偏爱的约瑟有真力量。这不只是手的力量，而是手臂的力量，是真能力、真力量。所以啊，你们这些神的敌人，你们认为神的百姓是可比的、没有能力的，但你们确实要知道啊，他们是真有能力，而且是有真能力，是从他们的全能的父而来的一种实质的神圣的力量。你们将自己融化、萎靡和死亡，就像低矮的山顶的雪，当太阳照着它，它就融化成了水。但我们的力量呢，却像是阿尔卑斯山顶的雪一样，永远长存，经久不衰。这是真力量。观察一下，约瑟的力量是属神的力量，他的手臂因神而健壮。为什么神的仆人能有力地传讲福音呢？因为神帮助他。为什么约瑟能够抵挡诱惑呢？因为神帮助他。基督徒的力量啊，是属神的力量。弟兄姐妹啊，我每天都越来越相信啊，除了从上面赐给他的能力，罪人啊，自己没什么能力。我知道，朝天堂走了这么久之后呢，即使我脚站在天堂门口的黄金门栏上，即使啊，我可以把拇指放在门栓上，我也是打不开那道门呢。除非那一刻有超自然的能力临到我。如果为了我自己的救恩要举起石头，但没有神的帮助啊，我一定做不到。即使那是非常小的石头。没有神的能力啊，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所有的真力量都是属神的。光从太阳而来，雨水从天而降。属灵的力量啊，同样来自于众光之父。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在此，我希望你们可以注意到，在这段经文里，神以一种多么熟悉的方式赐力量给约瑟。经文说，他的手健壮敏捷，是因为雅各的大能者。因此啊，这代表着神把自己的手放在约瑟的手上，将他自己的膀臂放在约瑟的膀臂上。在古代呢，每个男孩啊都需要接受射箭的训练。如果他父亲一年赚得非常多的英镑呢， 你会看到这位父亲啊，手把手的教他的孩子拉弓，说：“看，我的儿子，要这样拉。”那这段经文呢，就是代表了神把他的手放在约瑟的手上，用他宽阔的膀臂环绕他，因为这是他所拣选的孩子，使他强壮。就像刚刚提到的父亲教导孩子，耶和华呀，也同样教导他们要敬畏他。他将自己的膀臂放在他们的身上，就像以利亚将自己的嘴贴在童子的嘴唇，与童子手对手，脚对脚。神也是这样，将嘴唇与他的孩子贴近，与他的孩子贴近，手对着他仆人的手，脚也与他仆人的脚相对。他这样使我们强壮。你看啊，多么令人惊叹的屈尊啊，荣耀之星啊。各位啊，你们可曾见过这样的爱的屈就？全能神，永恒者，无所不在的神，从他的宝座上屈身，将手放在孩子的身上，将他的膀臂伸到约瑟的手臂上，使他可以变得强壮。还有一点呢，就是约的力量。经文说啊，他的手健壮敏捷，是因雅各的大能者。如果你在圣经中呢，任何的地方啊，读到雅各的神，你也许知道呢，那涉及神与雅各所立的约。有一些阿米念派的人呢，不接受这一点儿，但我很喜欢救赎之约。这不是与我们的祖宗所立的，不是我们与神之间的约，而是基督与神之间的约。基督立约为要付出代价，神立约为要得着百姓。基督付出了代价，认可了约定。我非常确定啊，神会履行他那一部分的责任，把每一个蒙怜悯、蒙拣选的器皿都交在耶稣的手里。但各位啊，我们所有的一切能力、恩典、祝福、怜悯、安慰，所有的一切啊，都是借着约而得到的。如果没有约，如果我们撕毁了这永恒的执照，如果地狱之王可以用他的匕首割断它，就像以色列王对巴录的书卷所做的，那我们就肯定会失败，因为我们除了约中所应许的，没有力量。圣约的慈悲，圣约的恩典，圣约的应许，圣约的祝福，圣约的帮助，圣约中的一切，基督徒啊，都要接受，否则就不能进入天堂。现在各位啊，弓箭手将你苦害，向你射箭，使你受伤，但你的弓仍旧有力量，你的手健壮。各位信徒啊，你们知道在这个方面你们就像你们的主人吗？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个方面，荣耀的对比。经文说，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耶稣基督被同等的对待，牧者和以色列的磐石都经历了类似的考验。他被弓箭手攻击，被苦害，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因雅各的神健壮。现在呢，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各位啊，在这儿呢，我不会耽搁你们太久，但还有几件重要的事儿我要告诉你们。首先就是基督是牧者，其次基督是磐石。基督作为牧者来到世上，他一出现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说：“哎呦，我们在此之前一直是牧者，现在我们从我们的荣耀上啊被赶出去了，我们要失去所有的尊贵和权柄啊。”因此这些人呢，就一直向耶稣射箭。那至于百姓呢，他们也是一群善变的人。我相信啊，尽管在百姓中呢有很多人 尊敬敬佩耶稣。毫无疑问啊，大多数啊是逼迫他的。因为无论耶稣走到哪儿呢，都是受欢迎的传道人。众人啊总是拥挤着他，围着他呼喊说，何撒那何撒那。但是如果你登上了加略山的山顶，为那些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人，你问说啊，你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是坏人吗？可能对方会回答呀，哎呦，不是的。他甚至会说啊，他做得很好。如果你继续问呢，那你为什么要说钉他十字架呢？他可能会回答说，哦，因为那个拉比啊给我一舍客勒，让我帮忙啊这些喧闹的人。你看，众人就是被钱和祭司的影响力所买通，但他们终究啊还是喜欢听基督的声音的。牧人恨他是因为他带走了他们的交易，因为他赶出了圣殿里的买卖人，贬低他们的尊严，无视他们的自命不凡。因此啊，他们不能忍受他。但以色列的牧者越升越高，他招聚他的羊，把羊羔抱在胸前。现在他被承认是羊群的大牧人，把羊群聚在一起，带领他们到天堂去。罗兰希尔呢，在他的乡村对话中讲述了一个奇妙的故事。一位非常优秀的知识分子传道人蒂普拉斯先生，他在一次演讲中说，美德，你是如此美丽可爱，如果你来到地上，所有人都会爱你。然后呢，他还说了一些更漂亮更美丽的东西。布伦特先生啊，是一位诚实的牧师，他就在附近，被邀请在下午讲道。他补充了早上那位人说的，美德，你确实到了人间，完全的纯洁和可爱，但是你非但没有被爱和钦佩，弓箭手将你苦害。美德啊，他们抓住了你，把你颤抖的四肢钉在十字架上，当你奄奄一息挂在那儿的时候，他们对你嗤之以鼻，嘲笑你，藐视你。当你要喝水，他们给你掺了苦胆的醋。是的，当你死的时候，你有一个免费的坟墓，这个坟墓啊被敌意和仇恨所封锁。你看，以色列的牧者被轻视，道成肉身却被憎恨和厌恶。所以基督徒啊，不用害怕，鼓起勇气，因为如果你的主人能通过，你们一定也能通过。最后，经文称基督是以色列的磐石。我听过一些犹太拉比呢讲过一个故事，但是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故事呢和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节经文有关。据说啊，在所罗门建殿的时候，所有的石头呢都是从采石场运来的，他们已经被切割成形，所有的石头呢都标上了要安放的位置。但是在所有的石头中呢，有一块非常奇怪的，它的形状啊无法形容，似乎任何的建筑的位置呢都不适合它。他们试图把它放在墙上，但不适合，后来呢换了其他的位置啊也无法协调，所以他们又恼火又生气的把它丢了。那圣殿建了很多年之后呢，石头上长满了苔藓，周围啊也长满了草。每个从旁边经过的人呢都嘲笑这块石头，他们说所罗门是有智慧的，其他的石头啊也是适合的，但除了这一块，他们认为啊不如把它送回采石场，因为他们觉得呀这一块石头毫无用处。就这样呢，年复一年的过去了，这块可怜的石头呢仍旧被轻视，建造的人呢不断地拒绝它。那圣殿呢终于到了竣工开放的那一天，众人都聚集啊来观看这一壮观的场景。建殿的人说呢，顶石在哪儿啊，小顶尖 在哪儿呢？他们不知道啊，这块要加冕的大理石跑哪儿去了？直到有人说，会不会被大家所弃绝的那块石头就是顶石呢？然后他们拿起它，把它吊在圣殿的顶上。当它达到了顶峰的那一刻，他们就看到啊，它非常的适合在那个位置。当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天上就会发出欢呼的何塞纳声。耶稣基督啊，就是如此。匠人弃绝他，他是个平民，出生贫寒，他与罪人相熟，行走在穷人和贫寒人中，因此世上的智慧人藐视他。但是当神将天地万物同归于一时，基督将要成为万物的荣耀终结者。基督在天上掌权，是顶石，配得赞美。他要被高举，受荣耀，他的名就像太阳一样长存到永远，万国都要因他蒙福，是的，万代都要称他为有福。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司布真讲到被攻击的约瑟的全部内容。在下次的节目里，我们会继续司布真讲到耶稣的坟墓。希望您按时收听，我是灵光，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次再会。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